弟兄姐妹晚安。以赛亚书27章，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我们没有新的讲义，就是旧的讲义，我这里前面这里还有，现在来拿。以赛亚书27章，我虽然给大家讲义，可是有的时候我上课的时候讲的东西你在讲义里面找不到，对不对？因为我一边讲一边每一次讲的时候预备一下，可能会多弄出一些东西来。等我全部讲完以后，会有更新的讲义再传给大家，或者在网站上会有。27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来读。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恶语，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恶语，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后面我来读。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你打发他们去，是像鸡蚁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为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怜恤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与他们。12、13节在一起读。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这一章有可能神从告诉他的百姓，他们所遭遇的事是神的一个管教炼净，或者神的一个做工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借着他们所遭遇的苦难或者被仇敌欺压这些事，要叫他们来寻求神，叫他们来更多的得着神。像我们已经讲过许多次，你都会背了，就是叫他们能够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可是这一章好像话锋一转，要转到另外一件事上，就是那些被神使用来这样管教他的百姓的人，在那个时代是亚述现在神要转过头来要对付他们。神原来借着他们成为管教的杖，施在他的百姓身上，现在神好像回过他的杖来，要击打那些他曾经用来击打他百姓的。你读旧约圣经，特别在先知书里面，这是一个神经常有的手法在很多时代神都这样做，就神借着外邦 有的时候是比百姓以色列人更恶的仇敌。神并不是都借着比你好的人来管教你，有的时候神借着比他的百姓更恶的百姓来成为管教的杖，施在他百姓身上。当年哈巴谷就是因为这样而很难明白，他原来看百姓充满了罪恶，就呼吁神说，你看着不理吗？ OK， 神就告诉他说，我会理。神理的方式就是兴起巴比伦来，预备要毁灭他的百姓。哈巴谷就不明白了，你怎么是兴起一个比百姓更恶的另外一群人呢？所以他不明白，神也没有立刻给他解释，所以哈巴谷就说他要等着神回答他，他就站在望楼上面等等。后来常常被人引用的经文就出自那个地方的哈巴谷书第二章里面。后来他逐渐明白，其实哈巴谷虽然明白，他并没有明确的讲出他明白了什么，显然那个道理不一定很讲得出来。可是就在他明白这个道理，他所说的话里面包含了一句将要传颂千古的话，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就在那里，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他说加勒底人心，这样就是巴比伦心不圣洁，唯有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是跟我们在这里讲的很相似的事。神要使他的百姓得称为义，能够得救，就如同当年他施他的杖放在埃及人身上一样。那可是他先借着埃及来使他的百姓预备好，想要离开埃及，想要来寻求神。可是后来他就将要回过他的杖放在埃及身上，使他的百姓完全脱离埃及的权势。那现在先知这样讲，虽然这件事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还没有十足的看见，还没有应验，但是神能清楚的讲神将要这样做。那我读过有的解经书，他们是这样解释这个第一节的二十七章第一节，他们认为这里讲到的鳄鱼又叫快行的蛇，还有曲行的蛇，显然是长长的。有人觉得这个一个是在指幼发拉底河，一个在指底克里斯河，就圣经讲的伯拉河跟西里杰河。他们认为幼发拉底河好像流速比较快一点，就称它叫快行的蛇。底格里斯河比较弯曲，就称它叫曲形的蛇。其实我不太有把握他们这样解释对不对，虽然我写在我的讲义上面，因为我实际上去看地图，我不怎么看得出来哪一条河比较弯曲，哪一条流速比较快。这个大概要查一查资料，这个大概还比较容易知道。比方长江比较弯曲还是黄河，我看都差不多，反正都有各自弯来弯去的地方哈。那无论怎么样，有可能看这里讲的非常有可能，因为巴比伦城是在幼发拉底河边的，而亚述的首府尼尼微是在底格里斯河边，所以这里在一次把巴比伦、亚述都讲进去，这是可能的。因为后面提到他还要，要杀这个海中的大鱼，这个倒是比较没有争议。有不止一位先知都曾经把埃及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它，有时候说它是拉哈伯，有时候说它是海中的大鱼，因为它有尼罗河，有靠近一边靠近红海吧，另外一边靠近地中海。而那个时候在以色列四围真正的强国大概也只有这三个而已，当然这个时候巴比伦其实还没有被兴起来，可是先知已经开始预言关于他的事情。所以 有可能这一章圣经向我们讲的，神现在反手要加在这些曾经被神使用来管教他的百姓的这些列国的身上。那这个是神作为的一个法则。可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二节到第六节，这里再一次神把他的百姓比拟为葡萄园，哦，这是圣经常常用的话，对不对？光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好几处的经文把神的百姓比拟为葡萄园，哦，有时候比拟为葡萄树，有时候比拟为葡萄园。那但是神在这里说他是看守的人，他要看守葡萄园，他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啊，这个跟主耶稣后来提到，他说他是真葡萄树，父是栽培的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以赛亚书这些经文，当然以赛亚这些话也是从神来的，所以本来就是神的话语。可是这个是多么奇妙的描述，对不对？如果我们是葡萄园，那我们知道是神在看守的，是神在照顾的，而且他是时刻浇灌，昼夜看守。我觉得这些话不太需要怎么样想就有一点明白，对不对？我们需要的是读他，知道这些话好像套在我们身上，我们从生命的深处意识到，我这个人是神在看守，也是神在浇灌的。你不觉得如果你真的是这样认识的话，那么你生命中还有什么事情会使你需要去抱怨的呢？是要使你去不满的呢？当你想要抱怨或者不满的事，你就想到那正是神要去看守，要去浇灌，要去照顾的嘛，对不对？我们应该要认识这些事。当然如果你所以会觉得还是要抱怨，可能你觉得说如果我们有神的看顾，那就应该意味着我们不会遇见困难，不会遇见伤害，不会遇见麻烦的事。可是神没有这样讲，神把我们比拟为一个葡萄园，如果他看守这个葡萄园，他是栽培的人，一定包括一件事，他不是只有浇灌施肥而已，他会包括一件就是修剪，不是吗？特别是葡萄是很需要修剪的。我记得两三年前吧，我们在主日讲多结果子的时候，我们从一起头就提到这一件事情。我也讲到好几年前有一次我被邀请到台湾中部一个地方的一个长老教会去服侍他们两三天的那个退休会特别聚会。那个地方是台湾产葡萄最有名的地方，就是西湖，所以他们的特会常常不像我们的特会排的节目蛮宽松的，所以下午整个下午都是有空的。那个牧师就带我们，还有一些别的同工，还有别的教会的牧师，好像带我们去看一个葡萄园，因为那是他们那里有名的嘛。事实上，那是我住台湾那么多年，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那个葡萄园主人，我就有机会多问他一些问题，关于他怎么修剪。因为我以前听过有一个牧师讲到说，他在他的美国的一个牧师，年长的牧师，他在他家的园子里面种了一棵葡萄树，想到圣经提到要修剪，他就修啊剪了，可是那个葡萄就是长不好，最后他只好请专家来剪，才知道修剪葡萄才不是说只要拿个剪刀你把它剪漂亮一点或者什么，才不是这样。所以我因为知道这一件事，但是我并不知道怎么修剪，我就问了那个西湖的葡萄园主人，他不是基督徒了，可是他很热心的回答我们，而且他大概知道我们可能也不会给他买东西，他还是接待我们一个多小时，回答我一大堆问题。他告诉我，第一，修剪叶子的其中一件事是修剪那些不会行光合作用可是 却一直在吃养分的叶子，比方小一点的叶子，也就是它只吸收不提供帮助的那种叶子。另外一个是它可能无论怎么调整它都不容易照到阳光，也就是一样不能行光合作用，也就是不会提供帮助，对这棵树就剪掉啊，这是很基本的剪葡萄树、修剪葡萄树的方法。我灵异解经一下，把它用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是要修剪掉的，就是那些照不到阳光的地方，他想要我们不要常常活在那种阴暗的光景里面。有的人总是要往灰暗的方向讲想，总是要觉得说为什么神让我生在这种家庭，为什么神让我遇见这些事，为什么的工作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有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长这个样子。你整天问这些事情，你不可能在阳光底下，你需要把这些放下来，要不然小心神修剪你。我不知道神会用什么方式修剪你。那个葡萄园主人还告诉我另外一个是我从来没想过的，他们修剪的时候有时候还把果子剪掉，他说如果要让葡萄长得好，他们事实上他称葡萄园 的栽种葡萄园是一种精致农业，就是你不能用批发式的这样整体这样做，你必须精细的剪树叶，你还剪一些树枝树叶，你还需要剪那个长出来的果子。他说如果你要一颗葡萄 一串葡萄长得很好，他说他们尽量不让一串葡萄超过40颗葡萄。下一次你如果买一串葡萄算一算，他如果超过40颗，有可能那个葡萄园主人没有太好的照顾他。当然这个不是所有的葡萄园主人一样的标准啦，但至少你知道这一件事，就是有时候他甚至会剪掉葡萄，为了让整个的葡萄长得更好一点。我在瑞士那也是很多葡萄的地方听过他们专家讲，他们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不用一串葡萄要剪到40个，而是用我现在不太记得了，大概一个枝子上不要有几串葡萄，大概类似像这样来剪它。我也灵异解经一下，如果葡萄代表出喜乐的新酒的葡萄的话，会不会神要给我们更丰满的喜乐之前，有的时候他需要剥夺我们某一些喜乐的事。就像我们有一首诗歌讲的，主不让我心快乐，如果我在我的思想意念我的举动各方面上面没有你在其中的话，不要让我有快乐。所以有的时候神这样做，这跟我们讲的是相关的。我们虽然希望而且认为神爱我们喜欢我们过得好，可是他有的时候需要看起来好像走颠倒的路，剥夺我们认为会快乐的事情，好叫我们能够进到真实完满的喜乐，能够终究享福。所以他需要修剪我们，他很想赐福他的百姓，其中一件事就让他们遇见仇敌，遇见欺压，像在这里讲的一样。然后主就这样讲说，我心中不存愤怒，意思就是说他虽然这样做，他并不是在很生气底下，这些百姓真是糟糕，干脆拿起杖来就打他一顿这样。神不是这样，神兴起仇敌来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心中愤怒想要揍他百姓一顿，并不是的。这个跟神的百姓100年后犹大遇见巴比伦，后来被巴比伦所灭的时候，那时候神兴起的先知耶利米讲到神做这些事的时候，在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左右吧，他主这样说，他说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知道吗，神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正在举起管教的杖，正在降灾祸给他们，可是他却说我现在做这个看起来是在降灾祸给你们，可那不是我的存心，我存心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能不能越过你正在遭遇的事而往上看，看到神的手，看到神的脸，甚至看进他的心，知道他是这样说的，就是我 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来，把这一节圣经读一遍。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的话，在这里也是这个意思。主说我不怀着不存着愤怒，如果你有一些必须要修剪的是像荆棘和蒺藜一样，就愿荆棘跟蒺藜跟我征战，我会把它焚烧除灭，要不然你就持住我的能力。如果你抓住我，那么你不会一起被剪掉的，对吧？你懂不懂这个意思？我觉得这里有一幅图画是很典型而且很鲜明的一幅图画，你也可以说是一幅动画。神拿着剪刀要修剪这棵葡萄树，不要忘记葡萄树是我们，不是你讨厌的那个人，是我们。当他要修剪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闪避，我不知道神会不会剪错地方，我这样讲好像不太对，神不会，可是似乎有一点这种味道可是如果你愿意安静，神就会把他想除掉的要除掉，而你一定要记得，他一定不会把真正宝贵的东西除掉的，对不对？他是要除去荆棘跟蒺藜，除去那些不该有的那些东西。可是如果你那个时候愿意持定他，愿意靠近他，紧紧的抓住神，那么当神修剪的时候，一定你自己不会顺便被剪掉的，不会的。我讲这个是很实在的，你不知道吗？有一些人神修剪他的时候，他自己就一起被剪掉了，那不是神的错，是他的错，因为他不接受神的修剪。当神想要把那个荆棘剪掉的时候，他紧紧的抓住那个荆棘，神只好顺便把他手一起剪掉，就这样吗？我虽然是在讲比喻，可是你不觉得吗？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那个样子啊。所以在这里讲的话真的很清楚，他说我愿他说我愿荆棘与蒺藜与我交战，也就是你就真的敞开在神面前吧。你平常生命中有荆棘和蒺藜，你不需要在神修剪你的时候要替他遮掩吗？你不需要这样。他说不然愿他持住我的能力，这样神才不会剪错。我可不可以进一步这样子思考一下，发挥一下，就是你原来像荆棘跟蒺藜的东西，当你这样持住神的能力，靠近他，抓住他的时候，神本来要剪掉的那些荆棘，在他手中就变成能结果子的枝子，所以他不需要修剪了。懂不懂我在说什么？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是这样，原来可能是缠绕我们的一个肉体的情欲，一个下作的东西，一个邪恶的东西，可是当我们持定它的时候，神并不是每一次都把那些东西剪掉给我们接上别的，有时候就是那个原来邪恶的那个东西交到他手中的时候，他把它转化成祝福美好的事物。好像过去这个主日我们提到，有的时候一个精神方面比较软弱的人，有点神经质的人，神却可以使那个转化成他会比别人在某一些事上意志更加的坚定，当他意志放在正确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身上许多东西都可以变成这样。路易斯写的那一本 叫天渊之别，又叫梦幻巴士，现在新的版本校园一直在变它的书名，叫做开往天堂的巴士，是吧？里面就提到一个这样例子，我特别喜欢的其中一个里面的一个故事，我也常常讲到，就是那个在那个人头上那个蜥蜴，原来是指的他的缠绕他的肉体的情欲，后来当他完全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并不是把蜥蜴杀死然后换另外一个宠物在他头上，并不是的，就是那个杀死的蜥蜴就在活过来，变成后来他能够驾驭的一匹骏马，带他往前去。你记得我们讲过像这样的故事，这个也可以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所以你现在觉得很不堪的东西，当你持定主的时候，神知道怎么样修剪，他知道怎么样时刻浇灌，昼夜看守，他晓得怎么样栽培他的葡萄园，我们可以交在他的手中。这样有一天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将要充满天下。所以第七节神就给他们形容说，当神反手加在击打他们的人身上的时候，主说神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嘛？这个前面的他们是指神的百姓，就让他知道，当神借着外邦人击打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存的不是愤怒的心，不是降灾祸的心，他是要使他们变好的，是要修剪他们，为了要多结果子的。可是对于他们神使用来管教他们的帐，那些外邦，神是真的要除灭他们的。当然那是在旧约时代了。事实上连那些国家在那里被当作神的工具，神这样说，可是神还是给那些国家一个机会，包括在以赛亚书前面我们读过的经文里面，如果有一天他们也一样回转，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是被神使用，当被神高升的时候，他们能够醒觉过来而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神一样会接纳他们而且使用他们，对吧？我们在前面的篇章里面，在审判列国的篇章里面读过，无论埃及无论亚述都有可能一起来荣耀神，还记得吗？他们一起来敬拜神。所以这种神借着坏人坏事情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祝福我们，后来神又反手加在那些坏人身上，或者要除灭他们，或者使他们也有机会回转，所有这些其实你想起来，而且实际上看神在圣经里面提的或者在历史上的作为，那实在有点复杂。如果我来做，我想我一定会做的乱七八糟的，可是神不会，那就是神的设立 Providence of God， 他知道怎么样做，至终他的慈爱他的公义都会彰显出来。我们一下子不能明白的时候，不要发出太大的问号，以至于不能了解摇摇头，就觉得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就离开。我们不要这样，因为有一些东西需要一点时间，需要像哈巴谷一样在守望楼上等候，看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话。这是先知说的。后来他明白了，他的明白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他并没有因此弄出一套道理来传给后世大家都明白，不是的，那个明白不是不太能这样口用言语传达的，他的明白使他有点像约伯一样，就更多的转头看见神的荣耀，到一个地步当他讲到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他把他跟神审判的脚步放在一起讲，这时候他已经没有困惑了，他在讲到神的复兴，复兴他的作为，神要来带着他能力的时候，他居然讲说有瘟疫在他的前面流行， 他没有说，好像听起来应该是有黄金在前面才对，有所有的祝福幸福美满在前面才对，没有，他说有瘟疫在他前面流行，他仍然说那个是神复兴的作为。嗯，那是哈巴谷在这里也是这样的意思。让我们思想明白，主击打我们跟击打那些击打我们的是不一样的。今天当然你想到神用来管教我们的，不要把征战的对象放在属血气的人身上，虽然今天神仍然有可能借着人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保罗告诉我们征战的对象不再是他们，而是你要能够明白那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也不是说征战的对象变成魔鬼，不是的，是我们这个人。你不觉得吗？你老我对付清楚以后，你一定在世上过幸福快乐的生活。我现在讲的是一个人真实的生活的样式，我很盼望你羡慕，而且真正明白，真的去追求，去进入这样的光景里面。我再讲一遍，一旦我们真实的致死我们的老我的时候，你绝对会过幸福快乐的生活。我的意思不是说那个以后啊，因为我们有这个操练，然后神就把难处都挪去了，不是的，有的人做见证都是这样做的，可是神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做工的。嗯，主有的时候平静风浪，但是主也有的时候让风浪仍然存在，却仍然可以在风浪上行走，对不对？嗯，主对我们也是这样。我想他叫我们与他和好，叫我们持定他的能力，叫我们靠近他，也是这个意思。那是致死老我之道，那也就是使荆棘和蒺藜被除去被修剪掉，而我们因此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的机会。嗯，后面这一段我讲到这个，讲到神是对他的百姓说话，让他们明白这些事啊。那先知的讲话一定要习惯这样，就是他也，我们比较希望他是这种讲法，就是他先讲现在这黑暗的，看起来好像，什么，很情况都很不好，可是后来当神介入，然后就往好的方向走，这样比较整齐一点嘛。可是先知的话常常不是这样，他可以讲到这一点，然后看起来好像前面有一个好的发展，可他忽然在下一节忽然就跳回，他在讲那些混乱的局面，他有时候就这样混杂着讲。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先知常常这样，可是先知确实常常这样讲话的。嗯，就是连以赛亚，他应该算，我觉得他算先知里面啊，这种悟性啊、推理的能力啦、逻辑观念啊，比有的别的先知还强的人，有可能因为他受的教育比有一些别的先知还好，有人认为他有可能是有王室的血统的人，无论怎么样他出身是比较高贵一点，也读过书，比较有学问，据说他写的这些预言用的字眼各方面是像这样的。嗯，可是他仍然有的时候会这样跳来跳去，一定要明白。嗯，或许有一点像这样吧，你看电影不会都演成这样，就是原来就是黑暗掌权，然后到了下半场就变成光明就都得胜，好像不是这样哈。他们有时候会光明得胜一点，然后可能又进入黑暗更大的掌权，然后这样起起伏伏的，有的电影连到最后似乎是男主角女主角都得胜了，没死而且都得胜了，可是他也留下一点东西让你觉得好像还有一点不是那么完满的样子，有时候先知写话写东西就有一点这样，也许那是因为就是先知所讲的这些都还没有到最后结局的时候，这个过程都还可能发生各样的事。那无论怎么样，让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把神的管教跟毁灭搞清楚好不好，在我们自己身上搞清楚。 在这里先知用一种方式来讲神的管教。上一次我们结束的时候提到的，就是四个字，它叫打树拾果。是借着击打那个树，就让果子被震动，然后能够掉下来。有时候神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他的击打为了要弄出果实来。所以我才告诉大家嘛，如果你看见神靠近了，赶快结出美好甜美的果子来，就不需要被他踢一脚，因为他的目的是要结出果子来，不是要踢你一脚，知道那意思吗？到底懂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我们大概也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啦，神不踢我们，我们就是结不出果子来。但是如果你平常就留意结果子，你确实可以减少神需要管教你的地方。想一想嘛，这是神能清楚的标明他的心意。我不存愤怒，我向你们的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好了，我们今天要进入二十八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来，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残之花。看哪，足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仗义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莲围绕的酒徒，他们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那荣美将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下令以前出手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礼，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是谁明白传言了，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这里提到以法莲的酒徒，你知道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他是以色列支派中的一个，本来应该约瑟支派，可是因为他父亲立约瑟为长子代替流便，所以就给他双份的产业。他对约瑟晚年的时候对约瑟带到他面前的两个儿子雅各跟他讲说，你这两个儿子是我的，当然本来就是他的孙子嘛，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像我的儿子一样，以儿子的身份是我的，所以既然列在他儿子的行列里面，所以他们每一个人也跟其他儿子一起分得一份产业，你知道那意思吧？那是给长子的一个优惠，就是他分两倍的产业。那而约瑟是长子，所以他两个儿子就站在长子的位分上，而且雅各还再做一个区分，他把以法莲立在马拿西之上，你记得吧？他因为雅各约瑟知道一般人都用右手才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你是习惯用左手，请原谅，这个世界就是认为右手才比较大。那他就把他的老大放到马拿西，放到雅各的右手边，你记得雅各 不是闭着眼睛，他那时候眼目昏花，不晓得是老花眼太严重还是白内障还是别的，反正他就是看不见的，是您说的。可是他却约瑟并没有告诉他哪一边是哪一个，他就把手反搭在他的左边，在以法莲的身上。他说虽然神会赐福给马拉西，可是神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之上。从那以后，以法莲就常常被认定是以色列中的长子，所以无论是先知书或者诗篇在讲到以法莲的时候，除非他上下文也讲到其他各个支派，否则如果只讲以法莲的时候，他并常常不是在讲以法莲支派，而是在代表整个以色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啊，因为他是长子，在这里大概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前面虽然好像在提到神要做成他的工作，给他们一个复兴，可是现在又再一次回头提到他们的问题啊，再一次审判的手临到他们。我刚提到先知常常这样似乎翻来覆去的，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所有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的话，并不是先知一气呵成写一封长信给他们嘛？事实上我们甚至没有把握从第一章到六十六章是不是完全按着次序成书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经过以赛亚的编辑或者后人的编辑，这是神学院常常在讨论的事情啊。对我来讲那个不太重要吧，无论怎样我相信这是神默示的话。那可是我们至少知道这里面说不定28章开头的话跟27章末了的话并不是同一个时间讲的，这是有可能的。事实上这也组成了后面我们要提到的话，百姓批评他说你这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是神做这些事有一个目标，他一再的嘱咐他们，为了要使他们有改变。到后来神要做一件事，使得他们后来要承认神成为他们的生命的核心。他说到那日耶和华必做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意思就是说百姓要能够以神来夸耀，能够就是跟以前讲的话一样了，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了，一样的事，对不对？我们能够以神夸耀，以神为乐。讲以神为乐是很好的，我们罗马书这样翻译。我也跟大家讲过，其实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讲到以神为乐，罗马书5章11节那里用的字眼并不太是用平常翻译成喜乐的字眼，而是夸耀的那个字，就是以神夸耀。所以他们的心会遵从主，会重看这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神借着先知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教导他们，百姓为这件事情很不满意。他们觉得你啰啰嗦嗦。我想今天神的百姓也是这样。他们希望来到教会不要听重复的话，希望今天听牧师讲一个没听过的道。我还在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蒙召，也都在预备自己要侍奉主。我看教会那些传道人看我们这种人的样子，大概也认为我们大概是要侍奉主的，因为就是像半个传道人一样，什么聚会都参加，参加服事啊，忙得很这样。那个时候我的教会有一个不是主任牧师，可是有另外一个传道人，也是我敬爱的一位兄长，一位比我年纪大的一个传道人，他已经侍奉主一段时间。那有一次他在教堂的院子里面，我忘了什么上下文，他忽然跟我聊起来，他说有些弟兄姊妹认为传道人很轻松，每个礼拜就上台去讲一次道，他们觉得传道人很轻松。然后这个传道人跟我讲，他说他们不知道每个礼拜要预备出一篇他们没有听过的道是很困难的事。 我这个还没有真的踏上合场的这个预备要侍奉主的人，听这个话好像不太算鼓励的话哦。就是侍奉主要弄出一篇，每一个礼拜都要让神的百姓听了觉得是新鲜的道，很不容易。但是后来，没有多久以后，我其实不太同意他讲的话。我应该诚实一点讲，当时我就不太同意他的话。我还在读书的时代，我就没有认为预备一篇道有多么困难。每一个人不一样嘛，如果主呼召你做一个工作，他就会给你这样的恩赐，不是吗？那时候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可是后来我遇见荣教士，我能够更仔细的、更清楚的明白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荣教士就是这样的人，他讲的道啊，有一些东西他可以每一次聚会都讲，常常讲差不多一样。就是要你爱耶稣，宝贵他的同在，住在主里面，亲近主。他常常在我们安静的时候就说，主的同在那么丰富，我们应该宝贵，我很想不要说话。他从来讲这些话都讲不厌的。我跟你说，我们也没有听厌。为什么没有听厌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需要这样被提醒，我们继续在追求。那些会听厌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照着做，事实上就为了他们也需要一再的说。让我用这种方式来讲，如果今天你要学琴学音乐，除非你是莫扎特或者是贝多芬，否则多半的人都需要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对不对？对吧？就像有的人刚学琴的人说，你们怎么可能一眼看过去就咚咚咚咚四个音符都一起看到还弹得出来？他们难了解这个。有人从宣教士，在我认识一个妈妈，以前从宣教士学琴的时候就这样问宣教士，宣教士说，那就像我学你们中文一样啊，那么多笔画怎么一眼看得出来那是什么字啊？可是因为我们从小就看，所以我们就不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对吧？可是你学英文就会这样了，就是一个字有那么多字母，我怎么知道这个字是啥玩意儿？你一定要经过一个看起来艰难的过程，一再的重复的操练学习，等到你有一点进入情况以后，后来就发现再进步就容易一点，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一论到神的道我们都不这样想？为什么要？难道你认为钢琴老师应该第一天教你拜尔第一级，第二天就要教你拜尔第二级，然后就教你拜尔第三级，而且换一个花样，不要每天弹嗦咪咪发瑞瑞嘛？你不会这样对不对？你光嗦咪咪发瑞瑞弹到你家人快要抓狂了，对吧？对不起，我没有学过琴，但是我讲外行话，但是我看到的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学音乐是这样，你不觉得学神的道也需要这样吗？不过我也从向荣教士学一个功课，事实上是从先知以赛亚先知学的功课，就是他虽然反来覆去其实都讲这一件事，就是要信靠神啊，神让你们遭遇的事是要叫你眼目中看以色列的圣者，仰望造你的主等等。可是他每一次讲不同的话，对不对？他从不同的角度讲，他其实没有完全重复那个道理，是重复的。他就一再的从不同的角度，就是要你明白那些会抱怨他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命上加命，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律上加律，律上加律的人，是因为讲第一个命令你不听嘛，所以就再来一个这样。可是对于那些听的人，当命上加命的时候，他盯第二次，对他来讲他需要， 就像他再一次弹《So Mi Mi Fa Re》一样，多弹几次，后来就发现不太需要看着键盘也弹得出来，那就是一个进步了，不是吗？对吧？比方你学车也是一样了，我看有的人拿到执照驾照之后开车哈，换挡还要低头看脚踩在什么地方，那种那这样开车，我猜你不太敢坐他的车，对不对？所以我们学很多事都需要这样逐渐变得成熟老练，神的道也需要。彼得就是这样说的，他在晚年的时候写彼得后书，他说虽然这些事你们都知道，我觉得还是要再提醒你们，对吧？彼得后书第一章有这样的话，他讲的是哪些事呢？就前面那些话，就是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这些都常常讲的东西。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他也是这样，所以人家才能归纳出来说，保罗讲来讲去都是信望爱三件事，称他叫基督徒的三达德。试试看学这些吧，如果今天听我的人有人是要侍奉主的，或者有时候你要站讲台的，无论是在台上讲或者带一个小组，学习这件事，如果那真的是你自己在学习的东西，你就不会怕反复的教导一样的事。事实上我不知道教导这些之外还有什么神的道，我不应该这样讲，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道，圣经在不同的经卷提到不同的事件，不同的道理，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就是有一些神的道一直都是会被提及的，都是核心的东西。至少以赛亚在这里一直要由大百姓跟君王学的一个东西，是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一直要学的，而且你一定要学会它，也要熟练它，而且不要以为厌烦，因为这个东西是到永恒还有的东西，就是信心。信心到永恒还有，对不对？保罗讲完爱的真谛，有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件事是长存的。其他先知的讲论，说方言之能，知识都会有结束的时候，可是这个是长存的。就是这些事是我们常常教导的，命上加命，令上加令的教导，不是吗？我传道快40年，我有时候在外面，在我们这里可能我比较少这样讲，还是也有，我在外面有时候会告诉他们，为了让他们觉得那是多么重要，我说这30几年来我好像没有什么时候讲一篇道没有提到常常喜乐的，无论用什么方式讲它。那我告诉他们说，这三十几年来，我觉得我这样讲应该没有过火，就是从来没有哪一天我没有自己想到要常常喜乐的。就这样，神的道需要这样，对吧？你如果真的进入这个情况，你就不会觉得听人家说要常常喜乐，觉得说老掉牙的道，你不会这样觉得，你会觉得那是神甘甜的道。其实好像有点这个意思，如果你不听这个 OK， 神有另外一个办法，我今天告诉你要信靠，你不听，再告诉你要信靠，不听，用另外一个方式告诉你信靠，还是不听，有一个办法，神就找一些人来讲一些你不懂得的话，可是那些讲你不懂得的话却将要做一些事情在你身上，把你捆绑了， 把你带到远方去。巴比伦人来的时候，犹大百姓多半不懂他们的话，就是我们刚读的经文就是这个意思。神要借着说不同话语，你听不懂的话语的名来对你们说话，到那时候你才有可能进入安息。先知在这里一说，你何必这样嘛？现在你听得懂的话，不要厌烦嘛，你听从就能进入安息。后来保罗把在这里讲的话应用到说方言上面，你记得吗？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他引用这里的话。所以我常常觉得，这是我年轻的时候读一本书，那个作者这样写的，我蛮同意的，到现在我还蛮同意的，就是方言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帮我们带进安息，生命的安息。所以有时候我看见有人，他们习惯在聚会里面被圣灵感动，他们发出比较尖锐一点的声音，无论是唱灵歌或者是发出一些声音，那都很好。如果他短短的时间然后就可以安静下来，很好。可是有的人他们好像不太控制得住这些啊，我有时候不太晓得怎么帮助这样的人，很想个别跟他说，可是又怕他因此觉得以后就很不释放，不敢这样了。我今天公开的讲试试看，就不针对个别的情况，所以你可以各取所需，如果觉得不是对你讲，你就不要对号入座，然后就不要怨恨我就可以了。我觉得我有时候面对这样情形，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懂得说方言是怎么含义，你可以在那种好像觉得圣灵浇灌使你非常的，因为圣灵浇灌我们那种表现其实常常混杂了我们这个人生命里面原有的某一些东西，神借着这些要做一些工作，很好的工作，有时候是释放我们，有时候是要造就我们。可是如果你懂得说方言的含义，你可以在那个时候借着方言慢慢把所有那些包括你的情绪情感这些归诸于更平稳安静进入安息。事实上我可以建议你带着这样的态度，就是如果你可以经常很需要很大声的释放才能释放，那么你即使是说很多方言仍然好像一直需要这样才能够得释放，可能你应该要问自己说，我是不是做的有点不对，是不是我态度有点不对。你知道有的人说方言的时候并没有充分的使用方言的要点，方言的要点就是悟性没有果效，一旦悟性没有果效，你就不会想着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是悟性的事，对不对？对吧？想知道我在说什么，那那是怎么回事呢？那意思并不是你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你就胡作非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能够体贴神的心意，你就安息于神的照管底下，在他的手中。我想这是为什么说方言带进安息的原因。虽然这两处经文以赛亚书二十八章跟哥林多前书四十章都没有明确直接这样讲了，可是我跟你分享也是有一些人的看法，我自己也觉得蛮同意的，也是我自己多年有的经验跟你分享，也许可以给你做参考。说方言是应该而且可以带进生命的平静安稳安息的，如果不是这样，会不会你需要矫正一下你是怎么说方言的。有的人在说方言的时候其实仍然悟性有很多作用，然后一直把自己引向某一个方向，而不是引向完全的对主的信靠。那个时候也许应该颠倒过来回来听以赛亚给你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力上加力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吧，来学习这些事，好叫我们的心归诸于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样当悟性没果效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仍然在往前去。最后我要提到二十八章从很起头第二节说，看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到了十六节，下一次我们要提到的，这是旧约圣经最有名的经文，最有名的弥赛亚预言之一了，就是" 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是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宝贵的，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后来在新约引用他的时候，常常说：“信靠的人必不自羞愧。”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处经文都叫我们看哪？我觉得看哪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唤。我们眼睛看哪里，很影响我们整个生命往哪里去。就像我刚刚讲的说方言，如果眼睛里看的是安息美地，那个会带你往安息去；如果你想的是医治释放，说方言会带领你往那个方向去。你想的是什么，就有可能往哪里去，看你看哪里。试试看，下一次我们讲多一点这一件事。可是今天结束之前，也让我们继续记得这个神想要我们更多的看他，因此生发对他的信心。他所有讲的这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话，都是在往这个方向去，叫我们能够全心的信靠他，以他为我们的荣光华冕。